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你所创造这个大自然呢，像一个很和谐的诗班一样啊，天天都在述说你的荣耀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也在传扬你的手段啊。从这日到那日，好像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只要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那个感官，用我们心灵的耳朵去听，用我们心灵的眼睛去看，就知道哈，诸天都在传扬，传扬你是那位创造的主宰，传扬你的能力，传扬你的智慧，传扬你的信实和怜悯。真是，若不是你的大手在那里托付这一切，哪有这样的天天的日出日落啊？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啊，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的存在，我们今天依然能有生命气息，都是因着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感谢赞美主啊！这是我们早晨的时候，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灵，发出赞美的声音啊！加入到这个大的诗班里面，和谐的这个全地当中来称颂，来赞扬，来见证你的信实，你的荣美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你借着你的话哈，启示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耶利米书看到你的公义，耶利米哀歌看到你对罪的那个恨恶，那个审判啊！你发怒的时候无人能够阻挡，主啊，因为你是公义的神啊！但是在你的公义当中，你的慈爱又是不断绝的啊！你恩待每一个投靠你的人啊！只要我们愿意转回，就蒙了你的赦免，蒙了你的洁净啊！感谢赞美主啊！昨天借着第一章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你的这个本性啊，你的作为，看到你的旨意啊，看到你的在审判当中所释放的那个恩慈的作为。说今天我们真是大胆的祈求你啊，你在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来更新我们里面对你的认识，更新我们对你的爱啊。主啊，这是你的应许，你说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啊，你有新的全新的恩典，为那些投靠你的人存留啊！今天我们就开口，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啊，来迎接，来盛装啊！你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啊，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更加有力量来奔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我们昨天在分享第一章的时候，真是有很丰富的得着和体会。读耶利米哀歌就是要体会，是要慢下来，花时间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神的那个话真是能够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事。何竟这个先知在问说，为什么这个圣城竟然落到这样的凄惨的境况，神的选民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他明白背后的理由，他的理智是明白的但是当他看到这个真实的审判，这个光景真的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感叹，他就发出这样的叹息和真是流泪的一种叹息，说何竟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所以用今天的白话翻译这个何竟，就是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些事情会发生呢？那今天这个词又出现了在第一节，主何竟发怒？昨天我们说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个代名词是他，女性的他，是把耶路撒冷城、以色列百姓这个神的选民所经历的那个经历，就摊在人的面前，像一个慢镜头的电影一样一点细细的照过来，让大家看看这个城发生了什么，看这个圣殿发生了什么，看里面的人发生了什么。那今天这个他变成了这一章第二章的你你注意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昨天那个圣城那个他变成了你，这是说明什么？他是有点好像路过的人的旁观人的角度在看这个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但今天呢，这个关系被拉近了，变成面对面的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反复出现的这个你是指这个圣城嘛，对不对比如说这个 第十三节哈，耶路撒冷的民呐，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以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呢，我可以拿什么和你比较呢？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所以这个你是指昨天那个他。所以这个人称的变化，好像这个有一层的这个关系被剥开啊。我们讲剥洋葱，一点一点把外皮剥开，一点一点进入到内核。所以耶利米哀歌是引我们一层一层的晋升啊，在第一章的基础上，第二章又晋升一层啊，把昨天那个好像有一点遥远的距离观察的那个圣城圣民呢拉近，面对面变成了你直接跟这个圣民圣城讲话了。那昨天隐隐在背景当中的那个神被拉到更近一层啊，就变成了他啊。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他应该是视补旁的他，是指上帝。所以昨天在背景当中哈，他理性中知道哈，这一切出于神。我们昨天不讲嘛哈，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啊，第一章哈，那就是指出说这一切的作为不是因为巴比伦的，不是因为这些敌人的缘故哈，实际上是神在做。那今天呢，很集中的就问这个问题啊，主他啊，这是指代神哈，他何竟发怒呢？他理性上是知道的啊，这一切是出于上帝的愤怒的审判。但今天呢，又是开始慢镜头来更深的仔细的去看神的发怒。发怒这个词，怒气这个词，发怒的日子啊，你会注意哈，这是这一章的主要出现的词。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一节出现两次，第四节、第六节、21节、22节啊，都是在讲神的发怒。那希伯来书讲哈，我们神是烈火，这个火我们讲说水火无情哈，真的是这个火一旦发出，仇敌可以被火烧灭。那以色列的百姓如果犯罪，落到这个火的愤怒的审判当中，也会被烧毁的。神像一把这个烈火一样啊，实施审判的时候呢，把那些一切的罪恶都会被吞灭的哈。所以这一章在问主何竟，主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更深的去体会哈，在昨天那个基础上再晋升一步啊，我们今天把神的发怒作为我们观察的那个中心，去问啊，主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来读啊，这里讲着很多的细节，我们用心来体会哈，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30和31节有这样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哈，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希伯来书的这一句话真是对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解，一句话就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哈。希伯来耶利米哀歌是用描述的方式，是用一种见证人，第一个见证人亲眼看见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来让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How 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呢？那希伯来书经文就给我们解释了，真的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发怒之中的人，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哈。二章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自己的脚凳哈。大家对照这个历代志上的28章第二节，那里特别提到哈，上帝的约柜是神的脚凳，好像神是一个坐在高天上的一个君王啊，但是他在地上呢有一个立脚的地方，一个彰显他自己同在和荣耀的地方，就是那个圣殿，就是那个约柜所在的啊。约柜里面真的是华美，这里讲说以色列的华美，在圣殿里面那个金灯台也好啊，金的那个桌子哈，香炉，包括那个约柜哈，很仔细的用最宝贵的材料啊， 金子把它做成的。如果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一切啊，真的是看到这些的荣耀美丽，是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神，因为有神的智慧啊，是上帝亲自启示他们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方式雕刻什么样的装饰在上面哈，把那些荣美的东西把它造出来啊，显示上帝的同在。但如今呢，神都不顾惜这一切了啊，所以第二节说，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啊，并不顾惜这一章里面出现三次啊，第二次是在第17节应该是啊。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被高举。以色列人的脚象征他们的能力、力量、荣耀的那个脚被切断，但敌人的脚被高举。神让自己的百姓落到仇敌的打败的战场失败当中，然后呢，落到极卑微的境地，使仇敌不仅得胜，而且向他们夸耀说，哦，你们就是这样的人。这个第15节哈，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耻笑摇头说，难道你所称为华，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耻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落到一个极受羞辱的一个境地啊，神不顾惜他们啊，不顾惜，神把那个围在葡萄园周围的那个栏杆撤走了，保护没有了，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了啊，是这样一种的境地啊，神不顾惜啊。然后到了最后一节啊，21节啊，倒数第二节再次提到不顾惜啊，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我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这是神发怒啊，亲自惩治他的百姓啊。21节提到各种各样的人，少年人、老年人、处女、壮丁啊，打仗的、留在家里的。那这里他大家特别注意，他多次提到那个婴孩。婴孩被敌人都杀尽了，然后婴孩甚至被他们乳养、他们生养、他们的母亲给吃掉了。哇哦！所以为什么这个先知看到这样的惨境，他会这样的哀痛，他会说何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感谢主哈！昨天这个苏姊妹给我们分享哈，用耶稣这个 key。耶稣的这个主的这个方向来去思考，为什么我们读耶利米书，在这个耶利米先知身上看到主的这个预表 type 啊，耶利米所经历的一切正是主耶稣基督后来经历的，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哈。读圣经的那个钥匙就是主耶稣基督哈，这一章也是。如果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的话，我们就读不懂耶利米哀歌，尤其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二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问一个问题，对不对？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何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看到的人，我们都会问说，上帝怎么会让他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何竟让他的儿子能够经历这一切呢？被人羞辱，被人讥笑。就像这里哈，圣城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受难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神为什么会抛弃他自己的儿子呢？神为什么会让他自己的儿子落到那个愤怒的审判之下呢？对不对？所以整本圣经啊，其实这是很深的一段的经文啊。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所有的问题都解开了，那这个解开的钥匙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后来耶稣基督在成就救恩的过程当中所经历这一切， 就是这个和敬背后的答案。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大洪水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会问说，神何竟让全地都落到这样一种审判当中，这样一个荣美的创造竟然这个一场的洪水何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临到呢？我们读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可能会问说，何竟神会让他的爱他儿子的这个老父亲要把他的儿子献上为燔祭呢？这个问题答案在哪里？这个约瑟何竟落到这种地步，被他的兄弟们卖，最亲近的人，一家的人给卖走了。以色列人到这个时候为什么何竟落到这种悲惨的境界？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何竟要上十字架所以这背后的答案是因为人的罪一个民族的罪，全世界人的罪因为人的犯罪引起上帝的发怒，愤怒的审判，这是真实的。上帝的公义是真实的，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他对那个罪的审判那种的恨恶借着这种的审判，所以色列人落到这种悲惨的光景所彰显出来。我们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的痛恶痛恨那个罪，不仅知道罪是不对的，不应该去做，而且从情感的层面去恨恶，因为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的儿子之所以上十字架，是因为你我世人所犯的罪。世人会觉得说是我犯罪了又 so what？ 当他没有看到这种悲惨的境地，人吃人，甚至本应该最爱惜自己婴孩的母亲，还不是父亲呢是讲母亲呢，亲自生的，亲自养的，亲自喂大的。这个妈妈应该是最爱这个孩子的，但竟然去吃他的孩子。上帝充满慈爱，充满怜悯，但竟然他会让他自己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只有我们真是深深的体会到上帝对罪的那种的恨恶，那种审判，那种发怒之后，我们才能更深的去体会到上帝的救恩的宝贵了，上帝对我们的爱的那种的深切了。到一个地步他竟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彼得他也是明白这个道理体会到他就不一样了。之前他三次否认主他怎么会这样呢？上帝这么爱他他怎么会三次的否认主呢？在主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何竟会否认发咒起誓说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你看他经过那一段时间，他后来真正明白了耶稣基督所做的，知道上帝的愤怒是落在耶稣基督的审判上，是为了救赎我们。之后五旬节过的时间并不长，几十天以后他就可以站在人的面前向人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3节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他就明白了，之前耶稣也反复跟他们讲，我要上十字架，我要三天复活，他们都知道的，但是他们不大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又是上帝的儿子又会被人钉死，这两件事情好像放在一起不大明白，不能接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后来他想通这一点，他可以站在众人面前来宣告，是的，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呢，是神定义要杀耶稣是神的愤怒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呢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被死所囚禁。救恩的道理关键就在这里。保罗也是，保罗大马士革路上瞎了眼三天，他那三天在想什么？想想想，最后想通一件事情，我这么爱主，我这么想服侍神，怎么最后落到何竟到了与神为敌的境地呢？主亲自问我说，为什么你要逼迫我呢？他明白了，耶稣基督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原来是在为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 在这个地方哈，伊利米哀歌让我们去思考这个何境，上帝会发怒，向他自己的子民发怒。这背后哈，我们用耶稣这个钥匙把它一解，把它解开之后，我们就明白，能够更深的去体会上帝的那个救赎的那个宝贵哈。所以到下一章第三章的时候，这个先知就开始了啊，来赞美神的信实，赞美神的这个救恩，每一天都是新的了。上帝的恩典怜悯是极其广大的哈，所以耶利米啊，真的是在众先知当中，他能够亲身的去体会这一切。以赛亚他可以宣告啊，那个有一个婴孩诞生哈，讲出那些很伟大的预言。但是我们真的是从耶利米的身上，他是亲身的体会，亲身的经历这一切，真正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怜悯哈。所以第二十节他的祷告再一次是。求神来看，耶和华啊，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吗？啊，这些背后他能够体会到上帝那个救赎的宝贵啊！感谢主。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华梅。
华梅早。
我今天早上又开始读，就是过去我跟大家分享过的一本书，叫做《Reading Bible Supernaturally》。然后早上读的那一段，就是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啊。他那一段他解释了他这个书为什么叫做《Reading Bible Supernaturally》，他讲到我们读圣经。有两个阻碍，一个是撒旦，一个是我们的罪。说撒旦他会用尽办法阻挠我们，让我们看懂圣经。他的这个看懂，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在里面看到的东西。那当然，他主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应该要看到神的荣美，看到用他的词就是看到神的荣耀。他说我们读圣经可以很客观的去看，看到他们里面描述的很多事实，描述的很多罪，描述的很多事情，但是这些东西你看了以后可以就是放在 头脑里，而不到心里面。他说撒旦就会阻挠我们，让我们从那些观察里面去感受到神的荣耀。他说这个是撒旦会用尽办法去做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罪啊，让我们看到了，但是感受不到里面神要我们感受的东西。所以他说，每次当我们读圣经，要是感受到了神的爱，看到了神的荣耀啊，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啊，因为撒旦跟罪会阻挠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他这个书叫做《Reading Bible Supernaturally》。那我读了那一段以后，再回过头来再读这一章，我觉得感受真的就不一样了啊！因为我之前已经读过几遍，然后后来我早上读了那一段以后再过来看，真的这个感受真的不一样了啊！我觉得这一章我感受到最深的就是，等于是从神的公义的角度来看神的荣耀吧。我记得是那个 David Paulson 他讲过。他说现在很多人传福音啊，要跟人家介绍我们所信的神都是从爱来着手，但是他觉得从爱来着手的话，他觉得效果不好。他说因为现在世上的人对爱这个字滥用太多了，所以当你讲到爱的时候，很多人是体会不到圣经里面所要描述的神的那一种爱。但是他说有一个神的属性啊，是普世人大概对于他的 概念观念、啊、都是比较正确的比较一致的。他说就是神的公义，他说当你讲到公义的时候，大家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概念、啊、大概都是差不多的。我觉得我听了 我觉得也蛮认同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讨厌那种很自私的人，讨厌那种很会护短的人，对别人是一个标准，然后对自己人又是一个标准。但是我看这一章的话，你就发现我们的神真的是完全的公义，就像他第一节一开始讲的，主何竟发怒。就我听昨天录音，我记得牧师讲到这个何竟、啊、不是在问 why， 是讲 how、啊、是讲神他怎么发怒、啊、所以我觉得用我自己的话来讲的话，第一节前面这一句就是说，好像就是要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发怒的，神是怎么样使黑云遮蔽锡安城，神是怎么样的在施行他的公义的。我觉得我这样子去看的话，我觉得很多经节的感受都很深。你看他一开始他就说他是怎么施行他的公义，他把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到地上，他怎么施行他的公义，他不纪念自己的脚凳。第三节他怎么施行公义，他把他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啊、然后后面就一直讲、啊、好像还讲到他自己的圣二七节、啊、神怎么施行公义，他为了公义他可以丢弃他自己的祭坛，他憎恶自己的圣所，把宫殿的墙垣交于仇敌、啊、我觉得我这样子去读的话，真的就是读到真的神是完全的公义。从这个角度去读，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比较深。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好，完了。
谢谢华明。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大家早。
这一章刚刚牧师已经解释了很多，而且非常的详细。我也曾经仔细在算过，发怒出现了八次，并不顾惜出现了三次。有一点很难理解，是神为什么把象征他自己荣耀他自己同在的圣殿甚至约柜都不要了。第六节第七节刚刚华美也提到，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就是毁坏了废弃了自己的圣殿，毁坏他的聚会之处，就是祭司跟他会面的地方，丢弃自己的祭坛，第七节，憎恶自己的圣所，第七节。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我想半天啊，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不单被管教的人受苦，其实神跟我们一起受苦。我们被管教，我们被神管教到衰败的时候，像以色列人被神用外邦人巴比伦人来灭掉的时候，他们受到羞辱，其实神也受到羞辱。其实神把他的痛苦，他的喜乐，跟他所爱的人联系在一起。神的公义里面带有他的 compassion， 他的慈爱跟他的怜悯。所以想了半天，为什么神让以色列百姓被掳？只有一个目的，神希望他们受到这些教训之后能够回归，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 约柜圣殿是代表神的 同在，神愿意这样做，他心里面有多痛。刚刚牧师提到，神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宁愿钉死在十字架上。昨天我们提到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如果我们看那个电影就知道他受的苦有多深多痛，神都看见，神心里面在滴血，因为神的百姓拜偶像离弃了他，因为世上的人不理他，不认识他，拒绝福音。耶利米哀歌，我这次读的花很多时间读，一直在想，为什么先知写的这么入骨，这么透彻，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思想神的公义。刚刚华美讲过了，思想神的爱，思想神的怜悯，让我们回头。后来我想到，我们处的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实在应该回头了。最近看新闻，每一天都有枪杀。现在人不顺眼，枪拿出来乱射一通，死了七个、八个、十个，很不同的事情。犯罪、性犯难、同性恋、贪官、暴力都有啊。难道神不审判这个国家？有人讲说他就对不起当年的索多玛和摩拉了。我们从先知的用心良苦里，我们看到那个世代人只是拜偶像，不敬畏神。当然他们在社会上也欺那个弱小寡妇，那跟我们这个时代差不多啊。这是一个警惕，我们生活在这个末世里面，特别在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太多背道离弃神的事情。有一天如果耶和华发怒的话，世人没有办法逃避。耶利米先知用了八次何进发怒，何必呢？为什么发这么大的怒气呢？得过且过啊，对不对？人都这么讲，为什么要信神呢？我这一辈子好好的活就好了。因为人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公义所带来的审判。我觉得先知耶利米对我们很好的一种提示啊，神的审判必定会来。刚刚牧师提到希伯来书四章三十一节，哇，若神发怒的话，那是相当可怕的，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但愿我们有这个心智，尽我们的本分，能够在世上做神的见证，能够传福音，多少让一些人能够悔改，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能够被神赦免。谢谢各位，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
今天我们的电脑出了问题，我们有点不大会用，不知道听得见不？
可以听得见的。
所以我简单的说两句话。我读第二章，感觉是很沉重，就是把神的怒气完全显现。神为什么发怒，要发的这么大？神生气，为什么一切都要群服，要把以色列人 不管是老的少的，连婴儿都要杀死灭亡。我是觉得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因为神是圣洁的。我真正通过这个就看见神所造的人原来都是好的，但是自从罪进了世界以后，就败坏到这种地步，使神不得不发烈怒来把这些已经活在世界上的这些罪人要好好的管教处置。其实这一章是给我们后人要看的，就是看见圣洁的神容不得一点罪。我常常在想，神发怒我们从这个圣经上看见了，但是神为什么发怒？我真正的感，真正的体会，就是人太败坏，我们跟神那个圣洁的神离得太远太远，回不了头。神用这种方法使他的怒气发出来，烈火发出来，是要洁净那个时代。所以我的感觉，我真的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我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现在抬头一看，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我觉得都是说不清楚的理，他那个错误的反而都成为正确的了。昨天我散步的时候跟我女儿在谈话，她说现在的孩子怎么那么没良心，你对他很好，他对你一点不顾忌，就好像你所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的。我说你也不要怪他们，这是世风日下，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整个的社会的正常的这种东西的话，已经下降下落的太多了。是我们这些老一点的人看着都看不过去，神怎么会就看着不管呢，不心痛呢？所以我有深深的体会，读到这一章的时候，神的子民别人看着的时候都在那儿嘲笑，敌人都在辱骂，神怎么看我们，怎么看这世界上的人？所以就是22节说的，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这就是古时候以前出现的现象，要警惕现在活着的人，使我们真是认识到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罪离神的圣洁太远。世界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归回神。这是上一章第一章13节所说的，这一切的怒火都是使我归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关心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周围的人。如果对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不敬拜神，我们无动于衷，由他去吧，管他的，他不信就算了， 这种想法是绝对的错误。我是觉得我们一定要为这些人祷告，祷告，再祷告，祈求神的怜悯临到这些还不信的人身上。完了，没有。
好，谢谢童姊妹哈。在那个以色列国的末代哈，末世啊，那是以色列人被毁之前的那段时间哈，真假先知的区别啊，就是耶利米讲的信息和那些假先知讲的信息的不同。耶利米一直讲说人有罪了哈，人要悔改了，人再不悔改哈，这个巴比伦人要毁灭了。但是呢，假先知讲什么呢？讲说平安了，平安了，讲说再过两年呢，被掳的那些人就会回来了。所以你看第十四节哈，你的先知是指那些假先知了哈，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所以在那个时代，显露人的罪啊，指出人的罪啊，是对人的最真实的爱。当假先知的时候，为了粉饰太平哈，不讲这一切的时候呢，正是害了这些以色列人哈，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也是这样啊。刚才大家提到哈，这个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哈，不要忽略讲上帝的公义啊，上帝对人的那个审判啊。如果我们不让世人知道哈，神的这个公义对罪的那个痛恶的话，人还以为觉得不错啊，日子岁月静好啊，一直可以持续下去啊，不会有这种动力去改变啊。真是也求神怜悯，怜悯啊，这个还没有相信主的，尤其我们的亲人身边的这些人，真是能够明白哈，上帝的那个公义的本性。好的，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们可以分成小组哈，请大家可以继续留下来啊，在小组里分享祷告的时间。
嗯，牧师，我怎么没办法分出去呢
？OK， 好，我再给你弄一下哈。嗯，
谢谢。
可以吗？你现在看到有那个可以加入的 join 吗？
嗯，